您好，请问您是张先生吗？
哎，我是，您哪位？
您好，我这边是集合网，恭喜您获得核聚变北京站门票。
核聚变，我以前去过呀。
这次的核聚变引入了新的游戏和新的玩法，会带给您不同的体验和不同的快乐。
哎，得嘞，您要不直接跟我说有什么奖品吧。
我们除了有 4K 电视、PS4 Pro、Xbox One X 以及 NS 外，还会再送您12款您喜欢的游戏。
还有这样的好事？您不会是骗子吧？待会儿是不是该让我交钱了？
您放心，只要您是第一个通过所有地狱挑战的玩家，这些奖品我们将免费送给您。
哦，那您得和我具体说说。
核聚变2019北京站将在5月11日、12日在北京亿创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全场多个过关的项目与精心设计的地狱挑战等待每一位玩家的参与，海外的神秘嘉宾与现场丰富的舞台活动也绝对值得你来现场一看。淘宝搜索店铺集合铺即日购票，核聚变2019龙虎争霸等你来玩。
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加丢 Pro 专题节目，我是西蒙啊。然后大家听到这首歌来自 Post Malone 的 Sunflower， 如果熟悉这首歌的朋友们可能知道这个曲子啊，曾经在这个蜘蛛侠平行宇宙这个漫画电影当中出现过。哎，今天我们其实请来一位嘉宾，然后跟我们好好聊一聊关于视觉设计和这个视觉艺术表现方面的这个话题，龚老师。
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
嗯，龚老师啊是我们一位老朋友了，其实曾经这个也是我们老听众了。
对对对、
嗯、对，然后在成都那边有一家自己的这个视觉设计工作室。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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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叫 WED。
对，为的
为
专门做一些视觉的设计，然后空间的设计，主要是跟这个hiphop 有关系的，或者是很潮流的一些视觉元素、
嗯、
还有插画啊，插画是一个很核心的一个重点。
对,
对，
然后那个这期节目其实也是一期比较特别的节目，为什么呢？因为聊视觉嘛，然后所以说就是即便我们俩可能想方设法的去形容某些视觉效果，
对, 对，
但是恐怕也没法让大家特别直观的感受。
是，
所以如果你想有最完整的体验听我们的这个系列节目的话，请务必下载一下集合 APP， 然后看一眼时间轴。对，然后我们现在也会给大家放几个龚老师自己的作品啊。然后那个这期的节目的封面其实也是这龚老师自己创作的。
对对
对，然后其实之前认识龚老师的时候就知道他是一个插画大处，然后经常在朋友圈里分享一些东西，然后那个我们就看着特别来劲嘛。然后
隐藏的，对，隐藏了很久。
是，然后关于视觉方面的内容，其实就因为可能是我自己喜好吧，然后我其实一直非常希望在电台里能够有机会分享一下，就比如说去年看完，是去年了吧？
是去年。
对、
嗯，
然后看完电影之后的那些特别激动的感受，因为其实我说实话，我觉得这个电影给我带来的冲击，不是
故事上，对对，
不是技术上的，
对，
不是设定上的，
对对，
而是纯视觉上的，
纯视觉。
我不知道我说这个大家是不是能有同样的这种感受，就是我觉得电影就发展到现在了，就包括今年可能迪士尼也要出很多的真人电影，他会把一些动画电影然后重新用 CGI 的技术，然后让它变得更加的
呈现。现在实际上是观众们最容易接受的这个三维动画的形式去把它体现出来。
对
啊，越来越多，包括很多的游戏的这个宣传片啊，都会用这些方法去把它呈现出来。
对
对，
但是其实我觉得蜘蛛侠不一样的是什么？是因为它 没有在讲这些东西，
对，
他没拼技术，说实话，
对对对，
他也没有拼设定等等这些脑洞之类的东西，他其实玩的就是在每一帧的画面里给你新的感受，这些东西不是通过 CG 等等东西做出来的，
对对对，
所以其实我就很想把这东西聊出来，你知道吗？
对，
就包括我其实之前想做字体设计之类的节目，我就是希望就是在集合我们可以针对这些东西来聊，所以我找到龚老师，今天可能我们也正好借着爱死亡与机器人，
对，
现在也有一波热度，然后恰恰这个东西跟蜘蛛侠平
非常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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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期节目除了这个蜘蛛侠的这部分视觉元素的解析之外，
对，
我们还会加入一部分这个爱死亡与机器人里面第三集
证人
的一些视觉的解析，因为其实这里面是一脉相承的嘛，
是有关系，
对，因为是一个艺术家参与的制作，
阿尔维托米尔哥这个艺术总监，
对，
他参与了平行宇宙的视觉上面的设计，然后在 S 级的这个第三集证人，他也是完全主导去做这个剧的全部的视觉画面上面的。
对，所以你会看到很多的共同点可能在这两部里面，
对，
所以我们都会说一说，我们先从这个蜘蛛侠开始说起。
对，
其实我记得在刚刚看完电影的时候，大家聊的除了觉得那些从平行世界过来的蜘蛛侠有些很有意思以外，聊的更多的其实就是关于这个画面本身和整个对他们冲击力的一些影响。然后这里面我注意到了几个点啊，比如说你像那个拟声词会大量的在这个电影
里
面运用，
对，
然后它的色彩对比度特别的高，
特别高，
然后非常非常的吸引人。然后另外就是他用了一些比如点阵化的方式来处理阴影，然后包括一些对，然后溢出的一些颜色色块等等，
对，
就我平时可能对视觉的东西比较敏感，
嗯，
对，然后所以就是说我其实注意到了一些细节，但是这些东西可能更多的是在平面当中，
嗯，
或者漫画本身当中会运用到的一些技巧，所以就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这个电影真的是把平面艺术和
电影
动画
的
把它全都结合在一块，
对对，结合得很好。
哦，对，还有一个特别重要就是它用了不同的帧速率，
对，它这个帧速率越高画面越流畅，
嗯，
帧速率越低那画面就会
卡
顿，卡，
对，嗯，就玩游戏的大家都知道，
对对 对,
对，
嗯，然后运用在迈尔斯和帕克啊，从张云博士这个实验基地逃出来，帕克呢是一个运用超能力已经是驾轻就熟的这么一个蜘蛛侠，然后迈尔斯是个新蜘蛛侠，他对于超能力的使用还是不是很娴熟，
对，
然后制作团队会通过两个角色的帧速率的画面运用来体现这两个角色的在超能力运用上的一个不同，比如说帧速率越高那它越流畅，那就是帕克啊，他能整个画面是非常顺的，
对，
那到了迈尔斯呢就用到了低帧速率，
嗯，
相比
跟定格动画是吧，
对，定格动画，你定格动画你就是显示出来那个画面它的前一个动作后面一个动作是感觉有间隙的，
对，
它突然就过来了，噔噔噔的这种感觉，它的会有一个很明显的节奏感，
对，
它不是很流畅，
嗯，
所以说在这个方面是很有意思，而整个影片里面很多时候都会用到，
对，
别说刚开始
的时候，
刚开始
就已经有这个感觉了，
刚开始特别明显，
对，
刚开始特别，我在电影院里看的时候，我觉得不对啊，这个是掉帧了吗，
嗯，
还是怎么回事？
嗯，
后来有个差不多五六分钟的时候，啊，才意识到这个影片它用到了一个低帧速率的开始，
嗯，
然后相较于最后的时候啊，我们其实都可以看到所有的蜘蛛侠啊，在一起，包括这个敌人在一起，
嗯，
他们运动速率是一样的
了，
非常快。
对，
啊，他就是说体现帕克，体现这个迈尔斯
成长的，
对，一个成长过程。先是卡顿，
嗯，
啊，他对于这个变成蜘蛛侠也好，然后过程中，然后最后是完全掌握了能力，这个过程是一个卡顿，慢慢卡顿，然后比较流畅。非常流畅，然后最后的自己已经能跑到那个摩天大楼上啊，往下跳了。对，就这个过程是实际上就是制作团队通过这种 最简单也是动画的一个基础，
对
啊，
24帧一秒嘛，
啊，24帧一秒这个基础来去解决了，
嗯，
对于这个角色啊，他本身的这么一个状态吧，等于说，
所以用了最基本的方式，
用了最基本
来塑造了一个你可能在别的电影里面没见过的。
如果在别的电影，可能要给他讲一个什么非常挣扎的内心故事啊，就让他怎么成长啊，这那的，虽然也是个成长故事吧，但这个方法很巧妙，
没错，而且是这个东西是可能不自觉的在感染每个观众，他让你
对，
就是没有感知的，甚至
没有感知，
到最后你发现他成长成为了一个
非常厉害、
非常厉害的
一个新一代蜘蛛侠，
对，
啊，这个过程，因为在其他的蜘蛛侠电影里，还是类似的这个超级英雄电影里面，还有动画电影吧，
嗯，
都没出现过，就是用这种手段去直接贴合于人物的这个他的故事啊，他的成长，这是一个很新颖的手段。
对，
因为我说到了这个整个平行宇宙里面，它大量运用到了漫画元素。
对，
这个元素很关键。
嗯，
美式漫画它里面有非常多的特点，它与日本漫画不同，
对
啊，它的这个角色里面会出现非常，就是绘制角色的时候会出现非常多的，也是它特色的线条的运用。
嗯，
啊，在这个线条运用上面呢，就比如说他们会通过模型，将模型是三维渲染，三维制作的嘛，
嗯，
渲染之后是我们通常叫这个三渲二，
嗯，
啊，三维模型渲染，二维的
卡通渲染
嘛，
嗯，
然后呢为了表现出这种这个漫画感，那他们会在人物的脸上添加一些漫画的结构线。
嗯，
这个漫画的结构线如果单从漫画角度来讲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拿那个漫画画画的时候啊，是用那个蘸水钢笔，
嗯
啊，蘸水钢笔它是你稍微一用力，它钢笔那笔头就会分开，嗯，啊，分开那线条就粗了，
对，
你一那个力道比较小呢，它就变细了，
有压感的那种，
有压感，对，就是真实压感效果，
真实压感效果，
对，
嗯，
那这个东西很关键，因为你去画一张漫画的时候，它会通过漫画家通常会通过这个笔触的轻重。线条就会产生线条的粗细，
有节奏感，
有节奏感啊。通常我们能看见这个美式漫画的这个钢笔稿，
嗯，
特别漂亮。
对，
它是能通过，就是因为里边只有黑白，
嗯，
咱不像素描，素描的话它有多种颜色的灰度色彩的一个过渡，
对，
能体现出这个前后空间感。
嗯，
但是单一依靠线条就能解决一个非常好的角色和背景之间关系，这是一个美式漫画通常用到的一个方式，
嗯，
啊，也是在绘画角度里面，自成一派的方法。当然了，日本漫画也会这么做，
对，
啊，只是说美国人的漫画呢，它也是根据这个，超级英雄嘛，它比较写实，然后它比较硬，
对，
那这种大开大合的这个劲儿就很好，
嗯，
啊，所以说。整个这个平行宇宙它的核心概念就是说，你像电影漫画画
如何把漫画的手法
一些精髓非常
引
入到电影里面，
嗯，
啊，融合了一个新的视觉体系，里面呢其实又出现了一些平面设计上面的最近比较流行的一些平面设计上的体系，
嗯，
你比如说故障艺术，
你叫 glitch，
对，
嗯，
故障艺术的这个东西很好玩，
嗯
啊，因为以前人们看到一个画面一定要很干净，
对，
非常干净啊，非常整洁漂亮，但是慢慢的发现这种故障艺术的东西它能和一些音乐很搭配，啊，那么故障式的这种东西它有撕裂感啊，有运动性的这种破坏感，啊，那么它在这个电影里边呢，比如说他们取消了这个一个景深问题，那我们拍电影很一定要考虑景深，啊，我对焦到一个角色之后他的背景是虚的，
对，
能产生很好前
景
和中景后景远景的这个区别，比如说 我们现在那个手机上也用到了这个方式，你拍一个人像的时候，以人像非常实，
其实就光圈的原理，
对，光圈原理背后很虚，这个效果很好。
嗯，
但是这个团队不愿意搞这样的一个老方法，
他们不想用技术手段来模拟人眼的
人眼的，或者说
方式，
不想把这个影片做得太过写实了啊，所以想到了一个办法，和这个故障艺术这种视觉体现特别相像，
嗯
啊，就是参考了早期漫画在印刷的时候，因为印刷机和印刷技术的原因，
对，
导致的漫画的这个画面颜色溢出，
对，不对位，
不对位了，
对，
你那个线稿画好了，我得上色，
对，
啊，颜色定好了，他去印刷的时候发现，哎，这个蜘蛛侠身上这个红色或者蓝色，
嗯，
溢出去了，
对，
那没办法呀。就这么来吧，所有的印刷都是这样。
嗯，
那
就这个我可以给大家讲讲是怎么样一个原理，
嗯，
就因为这跟我们那个丝网印刷其实是同样的一个道理。
对，
就是比如说颜色和就比如说一个角色的轮廓是黑白的嘛，
对，
这个黑白的轮廓会单专出一个版，
嗯，
对，然后这个版就是黑白，
黑白，
对，然后定了版之后呢，要往人身上
铺颜色，
铺颜色，每一块颜色是一个版，
对，
所以它要每一个颜色都去对，
对，
之前你的画好的那个黑白的轮廓，
对，
线，然后如果稍微对了偏移了一点，你看出去那个效果其实就是溢出了，
溢出了，
对，它不一定是溢出，它可能是错
位，错
位，左边少一块，右边
对，左位
在线条之外有一块，
那这样的画面实际上看出来就不整洁，不整齐，
嗯，但蜘蛛侠里特别特殊的是，你能注意到非常多故意来
做这个
塑造这种感觉，对，
它代替了景深。你比如说有些画面仔细去看可以看出来，大家看时间轴啊，这个角色啊轮廓是非常明显，然后颜色填充是啊非常整齐，但是它背景的这个建筑也好街景也好，它的颜色发生了偏移。
嗯，
我当时在电影院里边看，因为是那个 IMAX 那个 3D 的，
嗯，
我们知道那 3D 它把眼镜摘了之后它也有重影，
对对对
啊，就带有近视人就是散光效果，
对，没错，
嗯，对。然后我戴上眼镜看的时候，我说不对啊，这个后边产生了这个重影效果，
嗯，
是不是那个眼镜有问题？我摘了之后又重新戴上去，发现哟，它这个是一个专门做的效果，
嗯，
因为你人物已经非常清晰了，
嗯，
所以它用溢出的形式再带一点撕裂的这种视觉效果，
嗯，
哎。背景就自然而然模糊了，
嗯，
那所谓的模糊不是真正意义上的
模糊，是平面化的一种模糊，
是平面化模糊，对，
对，
因为你多重叠的一个颜色结构放在里面，嗯，
你自然会给你造成抖动和不真不清晰
不清晰，我不愿意去看它，
嗯，
视觉自己就归纳到那个清晰的画面轮廓上，
这还真是，这个我们之前做平面设计的时候，其实是一种技法，如果你希望在某个元素上塑造抖动感的话，
对，
你只需要让复制两个它同样的，左边放一点右边放出一点，它自然而然你看上去它就是一个在不稳定和抖动的一个状态，这是一个平面塑造，
一个平面塑造
一个状态，
一个状态，一个方法嘛，
对，嗯，
对，所以说这个东西，因为你去看一个那个几个颜色叠加之后它不重合在一起，看久了会不舒服，
嗯，
所以说我也一定要看非常清晰的画面，
嗯
啊，这个方法是也是他们就参考了早期漫画的这个元素放进来的，啊，这个很讨巧，这个事情很讨巧，
又是一个基础的东西，
又是个基础，
甚至是出现于之前的印刷上的一些问题，非常原始的一种从书本里来的，
对，一定是书本
感觉放在了这里面，
对，它是一个，就是电影，就这个电影更像是一个动态的漫画书一样，
对，
它特别强调这个感觉，
对，
啊，
然后反而套用在了这电影的这个。
远景里啊，嗯，对对，
就这么的合适，
非常合适啊，它就产生了一个新的效果，
对
啊，其实论技术手段制作的话，没有说是非常惊艳，
嗯，
啊，技术它其实到了一个饱和点上面了啊，但只是说利用这些很讨巧的方式，
对，
嗯，其实是人们平时不太注意的，
嗯
啊，非常小非常小的细节点，
对，
去融合出来，有很多画面里面会出现漫画的对话框，
对，
这个特别有意思，
嗯
啊，迈尔斯的一些内心的这个
活动，嗯
啊，比如说像拟声词，
对
啊，拟声词在漫画里面都会出现，
嗯，
有一个画面很有很有代表性的，就是他去过马路，然后有一辆那个纽约的那个出租车，他过街的时候差点被他撞着，然后那个出租车就踩刹车，然后一串就呲根儿那个就会用英文的这个字母去表现他的拟声词，啊，完了配合着一些非常明显的漫画格的这些元素在里面。其实整个电影里面每一句每一个画面都是一幅画，它一定不是一个电影的一个镜头，它是一幅画，这个画上面的东西和电影镜头还是有点区别，
每一帧都是画。
对，有一个镜头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迈尔斯在纽约街头，就是叫蜘蛛档啊，我们把它叫蜘蛛档，然后就这个镜头里面他去越过一个公交车，镜头呢是贴在公交车边上，这个画面中间闪了一个画面，闪出来的这个画面就是手绘的，
进去了一帧，
对，进去了一帧，这是手绘，手绘的内容和三维的整个动态画面是完美结合。
大家可能想起了证人那一集，
对，
其实也大量用到
这个方式。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这个东西以前在很多漫画里面是动画电影里面是不会出现的。
对对对，
它因为强调的是艺术家的这种，对于漫画的或者是对于这个画面的一个
表现力
啊追求。所以这个影片里面还有一个核心人物啊，核心人物就是叫阿尔维托·米尔格这个老兄，
对
啊，是整个蜘蛛侠平行宇宙的一个非常在视觉体系上面一个奠基人物。
对
啊，他因为
后面好多的宣传啊什么的，大家都会围绕他去
对
去研究。
这个老哥是个画油画的，
对，
做概念设计的，对，就很有意思这个人。他后来是因为这个理念不同啊，就离开了这个蜘蛛侠的团队。
对，
但是他留下来的，在两年的时间里面磨合之后，团队里面所有的这些视觉体系的奠基，由他去做到。
对，
整个这个蜘蛛侠这个电影吧，我觉得它更像是一个，怎么说，大的画廊还是以画面。以一个非常惊艳的画面效果为核心，
对，
它不
形式感
非常强，我就是要把这种非常惊艳、非常之前没有见到过、之前可能只是存在于一些艺术家的手稿或者是作品中的东西，
对对，
我把它放在整个影片中，重点的戏份啊，打斗啊，或者是一些内心戏啊，或者是极强的人物穿插，因为里面有六位不同。来自不同宇宙的这个蜘蛛侠，因为他每一个蜘蛛侠的风格都不一样。
对，
特别重要的一个蜘蛛侠就是那个暗影蜘蛛侠。他因为是黑白色。
对，
他除了他
黑色电影的
黑色电影，对，有一个就他刚出现的时候，人家他们其他几个蜘蛛侠在地面，然后他是在空中，就是在那个墙边上。然后人家问这儿没风，为啥你的？那个风衣还在被风吹着，这是非常非常非常这个早期像，我能想到的这个早期美国电黑白电影，
对
啊，芝加哥那种拿着芝加哥打字机的黑手党的那种路子，它是一个侦探造型，虽然是黑白啊，它的颜色虽然是黑白。但是制作团队在制作这个角色的时候花费的精力还是比较大。那你比如说他这个他是穿了一个风衣，
对，
你风衣里面是没有光线的，很难有光线去渗入，但是一坨黑呢你根本就看不见他的什么造型了。
对，
所以他针对这个黑色的处理实际上是有很多要求的。比如说风衣在抖动，或者是整个人物造型在人物在飞跑动的时候，会有微弱的光线去照射到这个它的风衣里面，所以在里面会有很多点阵的这个阴影部分的处理。那点阵这个处理方式也是非常有意思，在这个电影中，因为我们去平时做设计的时候，在平面的这个海报也好，还是一些平面元素里面，对于画面的阴影部分都会用点阵， 你直接用
说说这个点阵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吧，我怕大家不知道，但是看时间轴大家就
看明白了。对对对，我可以大概说一下啊、
嗯、
其实它就是日式漫画里面的网点纸的概念。
对、嗯、
啊，日式漫画我们可以理解就是线稿画完之后它的那个灰色的部分它实际上是用网点、
嗯、
这个网点密集的点阵它能形成一个面。
对，
就是点线面、嗯体的结构，
对，
它就是单一的这个点形成的点阵列，
嗯，
形成点阵列之后呢，它就会形成一个面，
对，
那它这个面再复杂，它就变成体块了，
嗯，
我们比如说，它的延伸方法或者说类似的方法也有这种素描的这种排线，
嗯，
它形成的一个对平面的物体立体化的
体化
对这个一个、
嗯、
这个手段，其实也可以。也可以看一下那个报纸，老报纸，
对，
黑白报纸上面拿一放大镜一看，哎，
都是点阵，
都是点阵，
对
对，那个密集的点阵，你拿到一定距离，它就会形成一个
面，
一个面，
嗯、
一个清晰画面、
嗯，而不是就是个完全死的一个，
对对对，
一个纯色，
对，
嗯、
不是一坨黑一坨白，
对 对, 对，
嗯，然后这个东西也类似于是像素了，
嗯，
像素是黑白，就是彩色的嘛，
嗯。
啊，它只是说利用一个简单的黑色和白色，可以形成一个非常，它也可以很清晰，
嗯，
啊，利用点阵也可以非常，嗯，
写
意的、
嗯，
对。然后影片中大量的这个特效光、
嗯、
啊，特别是在光上面、
嗯、
一些汽车的光啊，房屋上面的这些装饰灯啊，
嗯，
它的这个光晕光圈都是利用这个点阵的形式去给它呈现，
嗯，
所以说，它一定要配合这种印刷式的啊，印刷式的这个处理方式，去融合在整个影片里面去，啊，然后呢，它这个影片中还有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它在处理六个不同的蜘蛛侠里面啊，有一个那个。猪猪侠对、
嗯、
猪猪侠这是一个最卡通的，
对，
所有角色里面完全是卡通角色、
嗯、
啊，他造型也很夸张，就很像是他这个造型很像是一笔就勾出来了，
对，很随意
啊，非常随意的，很轻松，我没有对他的这个鼻子也好，头也好，还有他四肢做独立，就专门去修他的形、
嗯、
很随意，然后他的这个角色的处理的时候呢，就是在他的动态处理上是很讲究的、
嗯、
他实际上更像早期这个，我看完之后我的感受就是他像那个华纳早期的兔八哥啊，
胶皮管动画，
胶皮管动画、
嗯、
就橡皮管动画那种，
对，之前我们也专门聊过、
对对对，茶杯头的那个节目，
对 对,
对, 对，有一个画面，六只蜘蛛侠去躲避迈尔斯室友，
嗯，
然后镜头是从下往上拍，然后迈尔斯室友在那儿看漫画，
对，
然后这六只是躲在那个寝室那个墙角、
嗯、
然后这个时候所有的人其实是按照一个运动规律走的，
嗯，
但是仔细看这个猪猪侠是从，因为他个头最小，
看时间表了，朋友们，
对、
嗯、
他一个是个头最小，他又是二维的，
嗯，
他就是个片儿，
对，
我们可以这么理解，虽然是一个整个是个三维动画，但是它的逻辑是一个片儿，
嗯，
那么它可以从所有这六只蜘蛛侠的背后走过去，因为那个空间够它这一个片儿，
对，
穿插了
就一个片儿，
对，它穿插过去以后呢，稍微暂停一下去看，再给它播放，再暂停，再播放，
嗯，
会发现它躲从左边躲到右边，或者从右边躲到左边这个过程，它是被拉长的。就极其美国老早期动画那种
夸张身体，
对，夸张身体，夸张身体啊，把它拉得很长，它蹭就过去了，
嗯
啊，这也是一个对于团队对于每一个不同风格的角色，他用到了贴合他本身风格的方式，
对对对，
去运用，
也符合他时代，
也
符合
他
的
时代，对，也符合他的风格，啊，所以
一点都不强行，
非常不强行，非常不强行。他整个这个就是在后半段嘛，也就是说六个角色都集齐了之后，
嗯、
啊，他的动作也好，还是他的这个角色的演绎方式，他实际上是要通过这种画面视觉的形式去体现的，
嗯，
而并非是生搬硬套，
嗯，
对，
虽然是使用了这个三维动画最终的呈现方式，但是它在制作过程中还是大量运用到了传统二维动画的一些制作工艺和方法，在视觉体验上是不断更新。
嗯，
它从一开始影片一开始到结束，他确实是在画面中非常像这个迈尔斯本人，也是在成长。其实他不是一个怎么说，他可以代表一个小的里程碑，他可以形成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电影，但是
因为确实比较创新，
对，比较创新，但他不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里程碑。可能原因在于说现在那个信息的这个交互速度太快了，不像以前
人们的注意力
不
太容易是集中在一个很长时间。
对对，是因为审美不同，审美的高度变高了，信息交流速度变快了，它就会容易出现一个疲劳感和疲惫期。
对，
这个疲劳感和疲惫期时间久了，你会发现很多电影这个游戏里边的这个预告片大同小异，包括他们的就是很多科幻类的游戏啊，机甲设定了，场景设定非常像。
对，
那这些元素做到这个电影里面的时候，就会考虑在哪个方向突破。你故事的突破非常难，文字内容的东西其实不是那么容易，那看看是不是可以通过视觉体系来去确定一个突破性。
对，其实我就有什么感觉，就是我始终觉得可能在动画呀等等这些方面，就是人们在技术上升和技术发展的阶段，
对，
人们总会去越来越想要模拟人，
对，
本身
对对对，模拟人本身
的真实性，包括他要模拟你的视觉，
对，
他要模拟整个的这个真实度，
对，
等等，因为这是技术带来可能最为本真的一种目标和方向嘛。但是我觉得现在可能到了一定这个瓶颈的时候了，也不一定是瓶颈吧，就是现在已经非常成熟了，
就
成熟了，已经不能再成熟，
就是
就甚至越过了恐怖谷，我已经觉得这些东西就是
真人，就是行了，就差不多得了，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你再来了还是这样了。
对，但是我是觉得蜘蛛侠这个让我有一种什么感觉，就是有种我特别曾经做设计的时候的那种
兴奋感，
就是其实平面设计这块或者平面艺术视觉这块，跟动画可能不太一样。就是他追求的不是在这个动态空间，或者追求真实度等等。
对，
他追求的是在形式感、视觉上和以及一些很直觉性的一些东西。
因为那个平面，它的它是有一个时间期的。你不像电影或者是动画，你可以反复去观看。
对，
你出现的这个平面的东西，它一定就是在它就是阶段性。
对，
它这个阶段结束以后，你下一个东西你一定要比它还新。
对，所以这种就是逼迫着你在形式上必须有突破，而且
对
平面设计它往往在形式上突破要非常的重要，
要非常重要。
对，
对，
就是促使这些东西不断革新的就是形式上突破。但是我觉得，
对，
就是这是头一次在电影当中
头一次
看到了关于视觉表现力的形式上的
一个
很新的一个感受。我们甚至都可以把关键词拿出来，
对，
色彩
线条
然后
颜色
印刷等等，
对，
这些都是其实都非常老的东西，但是你把它拿出来
重新去
来一遍
总合，
然后找出一些非常细致的点去破掉它之前的那个固有的使用
的
方式，然后去重新结合。
对，就是方式和载体不一样。
对，
所以说这些元素的东西它恰恰又是一个电影能容纳的。
对
啊，只是之前没有人这么干过。
对，没人往这边想，
没往这边想。
对，所以这个真的是开了个好头。所以就聊到这儿，我就不禁想起了爱死机的
正人。对，又回到，对，
因为又可能回到刚才我们说的这位艺术总监，因为那个如果说
阿尔维托·米尔格，
如果说蜘蛛侠是他的一部商业，在商业领域里面尝试创新的一个作品的话，
对，
那爱死机很明显的就是奈飞在完全没有任何控制和束缚的条件下，让他自我发挥出来的最为本真和他自己个性的一个，我觉得也是非常纯粹的视觉 形式感突破的一个，
是
可能是目前来说我能看到这几年的作品里面最令人兴奋的一个
对对对
作品了。
对，因为它融合了他本人这个艺术家本人的创作理念，
对，
嗯，创作方式，因为他又画油画，又是概念设计师，又去做动画，所以这种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它融合在一起以后，它会生成一个之前没有见过的东西。他的这个绘画体系实际上是他没有学习过非常学院派的这个色彩，
嗯
啊，他的色彩理论自己摸索出来的，其实
自己的，
对，他自己摸索，其实这个东西对于一个画画的人来说，我觉得是很随机的，有的人可能会需要学一下啊，有的人天生就有这个色彩感非常强，
对，
像他这个就是色彩感极强，
对，色彩其实是一个挺，算是整个视觉领域里面比较单独的一个层面的一些，
层面，对，
你说它是基本功也好，
对，
你说它是一些更进阶的技巧也好，
对，
但是色彩这个东西其实就从我个人的体验来说，它对本人可能天赋上的
是有关系，
要求非常的高，
对，
不是。这真不是勤奋，好像能学会的，尤其是色彩，这可能是视觉艺术当中最为感性的一个部分。
对，
对，
我见过一些画画的一些朋友，有色弱的，但是他最后能呈现出的画面是非常惊艳的、
很别致的。
对，
嗯，
其实这个跟技法的练习虽然有关系，但不是很大，还是跟个人有关系。
是，
那这个二维托呢？因为他画油画，我们知道油画的其实。早期油画是要非常好的基础去勾勒你所绘画的内容的那个造型，他没这么干，他直接就是大刷子蘸着颜料开始刷，一笔一个色块，一笔一个色块，他利用大笔刷刷出色块的这个方式去直接对画面进行造型，
也就是说结构是通过笔触和颜色来体现的，
通过的这个是颜色色块的笔触，去直接就解决了造型问题，对，体现它的结构问题，所以这个是，当然很多艺术家也会这么做，但是他做的是更明显一些，
所以你会看到他的画风比较粗犷，
比较粗犷，
可能，
那粗犷中其实，也能发现非常非常多的细节，很有意思，这些细节里面在他的画，就是他的一些插画啊，或者是油画中可以看出他对于现实事物的这种观察，他可以过滤掉很多不必要细节，但是我就放在那儿的那几个大色块，我能告诉你这个东西它就是有细节的，
归纳能力
非常强，
啊，
因为油画它没有办法去像那个数字艺术一样啊，做非常快速的非常流畅去做成动画啊，或者这样形式，那么它在转变到这个数字艺术上，其实还是用了它画油画的这个方式，去对画面进行自己的那套结构，它在证人这一集里面用的比较多的颜色实际上是粉色，
对，
那我们所说的这个粉色并不是很直观的，就是一个粉红啊，这个淡粉红也好，深一点的粉红，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它整个画面的视觉感是偏粉红，
氛围感，
有一些小细节的这个背景上面，它会用到高饱和度的这个颜色。我们看这个证人整个剧集里面，颜色的运用是非常多的，但是它不会给人一种非常多颜色中它出现碰撞之后的情绪变化，就是反向的情绪变化，那也就是说它对于这个粉色其实是个灰度值，刚所说的这个高饱和度，其实它的灰度是很，灰度值的浓度已经很高了，灰度越低，就是它的灰色显示出的那个感觉实际上会给人一个很舒服的感觉，那它添加了粉色进去，我们不光能看见常见的粉，而能看见粉蓝色，
对，
粉绿，粉黄色，这些颜色是比较舒服的，那视觉里面看上去不会很炸，所以这个是它的对于这一集里面一个大的构架，这是一个比较大的
颜色的大方向。
大方向。
但说实话，这一集 体会科幻的感觉并不是特别的多，对，
不是很多，不是很直观，
是
啊，实际上不是很直观。但是整个这一集里面，我们能看到，比如说先从这个，背景啊，人物一会儿可以聊，
嗯
啊，先从背景来看，背景它是一看就是老香港，
对
啊，
城寨的感觉，
城寨啊，九龙城寨老香港。那仔细看呢，发现这个，老香港的这个结构，这个建筑结构上面有很多霓虹灯，
嗯，
霓虹灯在赛博朋克的这个视觉呈现体系里面是最常出现的，
对，
这也可能就是这一部里面唯一出现的跟这所谓的科幻的有点关系，
嗯
啊，女主角和男主角他的整个形象，他的人物设定，
嗯，
非常有特色的是融合了艺术家本人对于这个角色的设计，
嗯，
三维建模是不假。那么在角色的一些特写画面上可以看到，他的脸上有一些很多的这种彩绘形式的东西，他很随机，他这个是非常随意的，
嗯，
就是他你看上去不是感觉说这是一个乱涂乱画的东西，
嗯
啊，他有一定的逻辑性在里面，脸上的装束。身上的一些用油彩去画的这种花纹表现，
嗯，
这是整个这个艺术家他平时对于这种角色的这个概念设计的时候，就会非常随机性的在人物身上添加的这些东西。可能第一次看啊，感觉怎么这么乱，
人家有的不是脏，
都不是脏，
是故意放上去的装饰性的，但是看似又没有意义的一些。
对对对，你比如说那个男主角的部分，他里面就是头发，特别是那个头发部分，他是卷发的嘛，他看上去是实际上类似于我们去画画的时候那个笔刷，一笔一笔去勾出来的，
是
那就大笔刷，没有一个非常明确性的。我要把它画出一个具体什么形啊，随意性的，还是刚才所说这个艺术家对于色块的这种表现形式，他刷刷刷几笔，
嗯，
要把这个造型就给刷出来了。在色彩中我们还能看到一个，它会出现一些楼道街道，
嗯，
街道上面的交通工具，每个楼层上面有非常多的细节啊，什么小的空调啊，窗户边上吊着衣服啊，生活气息的东西非常浓。那么在于对于这些背景的处理上，仔细看就是利用了艺术家在画画的时候所用到的笔触感。笔触感呢，它能提高一个画面的肌理效果，它不会处理的非常干净，
嗯，
因为它是写实的，就是它的故事。故事中所呈现的画面，包括这个阿尔维托他在画画的过程中，刚也提到了，他不要做想象性的东西，他要做写实。
嗯，
但是你要在写实中出现一些非常炸裂的东西，非常博眼球的一些画面效果，就可以通过他本身对于颜色、对于油画的这种绘画方式去处理。
嗯，
楼梯一阶一阶的楼梯。那上面它会有外边有窗户，那个光线照进来之后，楼梯是有这个
不同的光影层次，
有光影层次。那这个光影层次一般情况下处理就是一个普通的这个渲染，
嗯
啊，三维渲染就结束了。但是他们不会这么做，哎，他会在楼梯的那一个尖儿一个尖儿的过程中，实际上是用笔刷的感觉是刷上去的，
嗯
啊，然后包括这个窗户。啊，有很多很细节的地方，它的窗户呢，它看上去是个窗户，但实际上它是就是用非常明快、非常干练的两条线条，
对，
粗线条，就把窗户框解决了，
嗯，
配合一个比较夸张的透视方式，
嗯，
然后它的角色设计上面把握到了一个，就是在绘画里面把握到了一个度，它不是非常写实，它的人物比例、身体比例。但是在特定的身体结构上面用到了一些比例的重调，
嗯，
啊，手与身体的比例，再加上它一些特写镜头，
嗯，
你比如说这个
它的比例有变化，
有变化，
人物
对有变化，
嗯，
这个变化其实很小，这个变化的概念 固定画面的时候，它比例，比如说一个远景，
嗯，
一个固定画面，比如那个女孩跑过来，那个画面上面看它的人物结构和比例是没有太多变化。
嗯，
然后在打斗的时候，嗯，在楼道间的逃跑的时候，
对对对，我发现在楼道间逃跑的时候，那个镜头感非常的奇特，
非常奇特，
对
对，是一般情况下很难去拍摄出来的。
嗯，
它一定是它有这么几点，一个就是还是要源自于这个阿尔维多他的画，
嗯，
他的画呢，他的油画作品呢，没有讲究特别精准的透视结构，
嗯，
啊，也就是他的比例和画面透视实际上是有问题的。那么你当然放在影片中他不可能这么干，
嗯，
但是从这种出现反透视的这种形式中出现的是，把它放在这个画面中，动态画面中就可以做强透视处理。就是所谓的强透视啊，就比如说有一个镜头，
嗯，
女孩抬头或者是那个男主角抬头，是一个大特写，
有个哈气在出在屏幕上
啊，一个是有哈气，
嗯，
第二个就是那个头显得特别大，
对，
身体
有点像鱼眼镜头的，
对，鱼眼镜头就是把我们一般看到的这个透视观念，
嗯，
重新处理了之后变得强化了，
嗯，
啊，也就是说我的广角度更大，
嗯，
啊，我能看见的就是，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吧，就是我们人眼现在看到一个空间，眼角左右眼角最大范围，
嗯，
鱼眼镜头比这还大，
嗯，
啊，所拍摄出来的这个画面，那在这个影片中大量运用到。这个影片也和平行宇宙非常相似的一个关系，就是你的随机截图都有可能呈现成一幅画，
嗯，
一幅非常有意思的画，它有。嗯，当然你在看高清的时候，你截图你能看到非常多的细节，人物脸上的阴影啊，
嗯，
它就是笔刷，
嗯
啊，然后这个眼球我们知道，因为它是立体的圆球，
嗯，
但是仔细一看，它的眼球是个片儿，
嗯，
它有笔触，然后它又是个片儿，
对，
它是一个二维呈现的眼球的那个感觉，
嗯，
然后它又在配合的是非常非常三维的一些画面在穿插。比如说在跳舞的那个空间里面，这个里面是一个空间设计上是最豪华的那个位置，
嗯，
你外边是老老的那种九龙城寨的，
对对对
啊，就是非常接地气非常市井的效果，结果那个小门一打开进去，发现里面是一个宫殿式的一个
脱衣舞俱乐部，
对，脱衣舞俱乐部这种，嗯，还比较还是高级的俱乐部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这个视觉反差性和里面的这个世界反差，它呈现出一个和外部世界的在画面中的渲染和制作有点区别，
嗯，
可以看出这个里边的，比如说它的沙发啊，还有那些穿胶衣的这些人，
嗯，
特别的干净，
哎，对，
特别干净，
无论是笔触还是表达方式，
啊，对，
颜色都特别干净，
特别干净啊，它有
纯度变高了，
极强的反光，
嗯。
这是一个把里面世界和外面世界
强对比，
用这种形式给你拉开的，
嗯
啊，你里面是一个看上去很杂很乱的，但是它里面其实给你的视觉观，你再往里思考的时候，它是很干净的，
嗯，
实际上很干净，
嗯，
我就是在里边干这个事儿，
很纯粹，
没有别的，
嗯。
我从那个空间出来之后，
反而里面最脏的那个东西是那个男主角，
对，
他是那里面最不协调的，
最不协调的
一个东西，
对
对
对, 对。然后你从这个门出来以后，从里边这个空间出来之后，
又回到
发现就所谓的这个现实的大世界是一个循环制的，
嗯，
它套入了这个故事，
嗯
啊，就有这种的一个感觉，
嗯。
然后中间比如说我们刚所提到的这种霓虹灯。它霓虹灯所周围的这种它亮了之后，它周围的这种光晕恰恰又能将非常硬朗的色彩笔触给它揉一下，
嗯
啊，这个方向的东西可以去像它这样通过颜色去解决，
嗯，
说白了实际上就是说我做一个设计啊，我不能把它做得特别方啊，除非特殊要求，我也不能把它做得特别圆，
嗯，
一个排版也好还是一个平面也好，它一定要有方圆结合的东西。那在这个影片中 它的方圆结合实际上就用到了一些柔光的和非常硬朗的这个笔触
结合，
结合，
嗯，
刚好又能点到女孩的女性的这种柔弱感和这个男性的这种强迫性的压倒式的这种追杀他的感觉，最后被反杀了，所以一切都可以会融在整个影片中，仔细去看，仔细去思考，能发现，那他们做了这一个短片，非常虽然时间非常短，感觉我们都没看够，
对，
嗯，看看下一轮他转成什么样，但是仔细一想，不用想了，他下一轮就是
完整了，
很完整，它是形成了一个摩比斯环似的，
对，
我怎么
故事是完整的，
对，
视觉语言也是完
整的，也是完整的，
对，
我再往下走。这个影片再去往下去延伸，再去挖掘，是在故事上面是可以的，在画面上也可以，但是再多走一步就会疲乏，就会疲惫啊。所以我也发现了啊，大家在讨论整个这个《爱死亡机器人》剧集中，这一部的截屏画面是最多的，
对，特爱分享，
特爱分享，就是朋友圈
因为好看，
好看，
嗯，
对，别的几集呢，不是说不好。那每一集它都有自己的特色，都有自己特点，但是
就跟蜘蛛侠一样，对，就是它
留下的印象是
视觉语言，
视觉语言，
就我觉得它是一个，就像你刚才说的，有圆的东西，有方的东西，
对，
就是它是一个感觉上没什么细节，
对，
但是你如果停下来看，你会发现巨多各种笔触，然后颜色，
对，
充满了这种画面，
充满了里面，
但它不是那种细节，
嗯，
比如说在你身上画一个特精雕细琢一个什么纹儿啊，
哎，对，不是，
然后窗户上把手画特别细致，
对，
不是，
对，
他是用的是自己的笔触，
对，笔触
和颜色来表现的各方各面的所有细节。你会看到那个，就刚才你说那个楼梯那块儿，
嗯，
他那个窗户有一个轮廓，颜色轮廓，
对，
但是他还画了几根线，
哎，对，
去勾它，但那个线完全是不在那个窗户的，
不在窗户上
的位置上，
对。
就是他就是非常写意，就是你知道我以前学素描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就是那种就是结构素描，就是不是说把那个光影调的上的特别美，
美，
就是那个把结构给你画出来，
能剖析这个物体我们看不见的那一面，
对，
的那个结构。
然后油画也一样，它就是用颜色和这些我们所谓脏笔触，
脏笔触，
然后来实现那种调性和细节。就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充满矛盾，但是又却特别融合特别好的，
保留了原始感，保留了最初的那个。
对，
他可能，比如说，就像他那个人物身上也有，人物身上也有，就有些画面里面他就会出现，哎，这个人物的外边轮廓他有那么几条线，
对，
你能看出他是讲这个人物的这个结构线。
就感觉是把草稿留在了画面上，
对，
就那种感觉。
对，影片中所做的，它是用绘画的形式去出现。
嗯，
啊，我去把这笔颜色刷完之后，可能会有这个墨滴到别的地儿，它有这个有非常小的细节会出现。
对，
你能感觉到有点脏，但画面感有点乱，所以它那个颜料到处都是。但实际上，它是要经过，
这是一风格，
一个风格，它专门去处理，需要这个样式。
对，太帅了，操，
对，
我就。反正我觉得太帅，这是我最喜欢的那种风格，所以其实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所有的内容，也就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完全体会就我们所聊的这些。其实你要知道，就是把视觉感性的东西，因为视觉艺术它其实是很感性的，
主要还是要通过眼睛去看，
对，然后要把它形容出来，不是说特别的
准确
吧，可能，对，但是看完之后真的是一种很激动的心情，就非常想去聊，去分享，
还是要重新再去看一遍，
对，去剖析它，
再去剖析，对，
它打破现有的一些流行规则的一些方式，
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人，我觉得特别的了不起，
特别重要，
就是
艺术家很重要。
每次看到这种东西的时候，因为我觉得就是对人的刺激啊，
嗯。
就比如说吃东西，我们知道这个好吃的它是一种刺激，
对对对，
那什么色香味儿这些都是，
嗯，
然后我不知道拿这个形容准确不准确，但是每次在你看到一个视觉呈现非常非常舒服或者令人惊艳的时候，
嗯，
就是那种体验的愉悦是
可能会给人一种 你在平面的一个空间内看到的立体画面，就是我们通常看到的手机看到的，电院看到的，还是电脑里面看到的这种非常惊艳的画面的时候，你能一下就进入到这个环境中。它这个是视觉优秀的一个视觉体系能做到的。
对，而且我觉得更重要的，更庆幸的是，它是一部片子，不论是蜘蛛侠还是证人，
对，
它是一部片子。
对，
你拥有了一个极其打破常规而且丰富的视觉语言之后，又有非常棒的音效、
配音乐，
然后镜头和一些特效来帮助你、辅助你完成所有要做的一系列的刺激性的工作。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东西从视觉开始，但是我们不能说它是一个完全平面化和视觉化的一个进步和突破吧。
对对，
就我觉得他们把可能电影还是什么东西的，怎么说呢，
也可以
是电影吧，
是电影吧，对，
又把它重新的让人们体验到了一些新鲜的感觉。
对，也可以，我会有这么一个感觉，就是他利用了电影的方式去让我重新看了一部漫画。
对，
他又用这种短片的形式，用电影的一个表现方法去让我看了一幅画。
对
啊，这个、就是、
所以我就觉得
很有意思。
就是你要说故事是打动人的，是让人们记忆犹新，去沉浸在这个故事，去琢磨这个事儿。
对，
那角色是让你用来喜欢他、讨厌他和让你认识他、记住他。
对，
但是视觉是刺激，
是刺激，让你融入到。
对，它是一个强烈的刺激。
它也是一个非常直观性、快速性的，让你立刻融入在这个故事中的。
对，
因为你故事是有一个前后的关系，一个从低到高，再从高再落到低的这么一个起伏过程。那画面是直接呈现在你面前，能直接确定你能不能进入这个创作者他需要表达的这个世界里面。
对，所以我觉得证人这集非常符合，最为符合艾斯基
的
这一套创作精神。
创作精神，
对，这套创作精神其实之前我们开写的文章里面提到过。
对对对，
陶角金属啊等等，七十年代的一些
对
艺术家不限风格、不限题材的一些创作。
对
对，我觉得他是非常非常符合的，就是你可以，这故事我觉得不重要，但是我们是要在视觉上做真正的突破。
对
对,
对，是。
我觉得真的好，所以很激动哈，聊
很激动，对对对
对，然后希望大家能看着时间轴跟我们再聊一聊关于这两部片子的一些自己的感受吧，
视觉上的感受啊，或者是对于一些其他方面的故事上的一些感受，还可以再聊一聊。
对
对，
那咱们也感谢龚老师今天的这个分享，
谢谢谢谢。
那咱们就是评论区再见吧。
好
好吗？
再见，
拜拜
拜拜。